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5月1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和中国星期二在南中国海出现新的对峙，美国表示巡航南中国海挑战中国台湾越南过度的领土主张，不针对菲律宾。美国前驻华大使芮孝俭认为美中双方都应该停止公开谈论南中国海问题。美国国会参议员民主党的桑德斯还有共和党的川普赢得西维吉尼亚州的初选。川普崛起可能增强亚洲国家拥有核派的力量。另外，美国总统奥巴马将要访问广岛，这显示了美日关系显著转型。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也就是有关于南中国海的新对峙的状态。美国跟中国在星期二在南中国海出现了新的对峙情形。一艘美国军舰航行到北京声称拥有主权的有争议的人工岛屿附近，中国则仓促派遣战斗机对美国军舰示警。美国国防部称派遣导弹驱逐舰劳伦斯号到南中国海的永暑礁22公里海域内，中国则回应说派出2架战斗机和3艘船舶监视美国军舰的航程，并且警告其离开岛礁附近海域。永暑礁是一个面积大约280公顷的珊瑚岛礁，中国和其他国家都声称拥有主权。北京过去几年在那建立了一个3000米的跑道，并且设立了其他军事设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面，美国在南中国海已经进行了3次所谓的自由航行行动，对美国所认为的中国和附近其他国家过分的领土要求提出挑战。美国国务院官员罗素说，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不是挑衅，而是良好的全球公民行为。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称美国军舰的行动是挑衅，并且表示美国的举动是北京在岛上建立军事设施的理由。那么美国则表示说，美国导弹驱逐舰威廉劳伦斯号星期二在南中国海十字火礁附近12海里内航行，挑战的是中国、台湾和越南在这个地区过度的海上领土主张。十字火礁就是中国所称的永暑礁。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特鲁多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美国国防部在南中国海，特别是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十字火礁地区开展了航行自由行动，来维护所有国家在国际法规定下的权利和自由，并挑战一些声索方在南中国海的过度主权声索。这些过度的声索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现的国际法，因为他们有意限制美国和所有其他国家有权行使的航行权利。
特鲁多表示，没有任何一个声索方在这次的航行通过前获得告知，这符合美方的一般处理方式和国际法。
此次行动挑战了中国、台湾和越南在他们主张的地貌附近限制航行权利的意图。特别要提出的是，这3个声索方有意要求他方通过领海需获得事先批准或提出通知，这违背了国际法。由于菲律宾有关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无意限制美国和其他各方行使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下的航行权利和自由，菲律宾在这次行动中没有受到挑战。
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海军军舰星期二在南中国海宣示航行自由权的行动引发了北京的愤怒。南中国海问题正在成为影响美中关系发展最突出的问题。美国前驻华大使芮孝俭认为美中双方都应该停止公开谈论南中国海问题，尤其不要以敌对的方式来谈论这个问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威廉 P. 劳伦斯星期二进入中国控制的永暑礁周边12海里范围内巡航的举动，招致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美国的行为威胁了中方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危及了岛礁人员和设施安全。这是美中双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新一轮较量。南中国海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美中关系发展的最突出的一个议题。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创所名誉所长、前驻华大使瑞孝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航行自由的行动本身并不是敌意行为，因为每一个国家都主张航行自由，而且很多国家也在开展。
The law of the sea makes clear distinctions between islands, rocks, and low tide elevations, some of which can generate territorial seas.
海洋法对海水中的岛屿、礁石以及低潮时才露出水面的礁石进行了明确的区分，有的可以有领海权，有的则没有。各个国家在领海里有无害通过的权利，他们在公海有航行自由权。如果南中国海的一个礁石是低潮时才露出水面，那么它就没有领海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进入这个岛礁的12海里水域，你仍然是在公海而不是领海。美中两国对南中国海某一个具体岛礁的法律地位存在不同的解读。美国有权行使航行自由权，以显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这对任何他人并不具有内在的威胁。
尽管这位资深的美国外交官为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进行辩护，但是他并不赞同两国目前在这个问题上公开较劲。
I would prefer if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top talking publicly about the South China Sea, particularly in a hostile manner.
我更倾向于美中两国停止公开的谈论南中国海问题，尤其是以敌对的方式这样做，而是静悄悄地处理这些问题。
在78年参与了美中建交秘密谈判的瑞孝简大使说，对于中国来说，南中国海问题涉及到领土主权问题，而美国在这里并没有主权宣称，但是美国是在南中国海有主权申索的菲律宾的条约盟国，因此确保中非不爆发军事冲突符合美国的利益。但还认为国际法庭今后几个月可能对海洋法作出的裁决将有助于澄清有关争端的法律基础。与此同时，他希望所有各方都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加剧局势紧张的行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前美国务次卿伯恩斯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他强烈支持美国目前正在采取的航行自由行动。他甚至认为美国应该早点开始这种行动。在他看来，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宣称不符合国际法，也是不明智的。这位主张加强与中国进行接触的前资深外交官并不认同中方提出的目前南中国海并不存在航行自由的问题的说法。
Well, they're making things different by facts on the water and by the illegal.
他们通过在水里以及在不是他们领土的地方非法建造飞机跑道的事实，而使情况发生改变。
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中国有把一些眼前的区域问题或是争端看作是一个零和游戏的趋势。他认为在南中国海，中国不是根据国际规范与规则行事，而是持这样一个态度，即我们是这里的老大，我们将把菲律宾或是越南人推到一边。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跟日本的海军将领说，美日同盟对维护亚太地区海上安全与稳定非常重要。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科特·斯威夫特说，美日同盟关系现在处于最稳固的时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跟常晓所做的有关报道。
The U.S. Japan alliance has been alluded to before by the ambassador and others.
美日同盟从未如此稳固，很难相信还能再怎样稳固。
斯威夫特上将是在5月6日华盛顿智库美国替川和平基金会举办的论坛上说这番话的。他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伙伴和盟友仍然是保障地区安全的支柱，尤其是美日、美韩、美澳关系为美国与地区其他盟友的合作提供桥梁作用。日本海上自卫队干部学校校长大冢海夫中将在谈到两国的同盟关系时说，
如果今天或者明天一声令下，两军可以并肩作战，我对此有信心。
他代表因地震救灾未能出席的海上自卫队幕僚长武举久治发言时说，印度支那太平洋地区的海上安全面临许多挑战，不仅有海洋争端这样的传统挑战，还包括海盗、一些国家试图通过武力或胁迫改变现状这样的非传统挑战。这些问题，尤其是后者的应对与解决，需要多边合作，而日美两国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他特别提到中国，说中国不断侵犯他国水域，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围海造岛以及建设军事化设施等行为，让周边国家感到警觉。
如今对印度支那太平洋地区来说，我们面对一个在海军和海事执法船数量方面拥有结实优势的中国，这是这个地区历史上史无前例的。
他说，南中国海水域是重要的海上贸易通道，因此保持这个通道的自由开放和稳定，对地区和全球发展都至关重要。前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论坛的另一场讨论会上也表示，当今世界面临诸多挑战，在许多情况下容易出现过度反应和误判，在管控这些风险和局势变化的问题上，同盟关系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美日同盟。美国之音墨语长晓玉港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国总统大选有关的消息。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桑德斯星期二在西维吉尼亚州初选中获胜之后，他再次的誓言将要跟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拼争到最后一刻。在西维吉尼亚州的初选当中，桑德斯赢得了 51% 的选票，希拉里·克林顿的得票率是 36%。按照民主党的代表人票分配方式，桑德斯将得到至少16张代表人票，希拉里·克林顿得到11票。如果把所谓超级代表计算在内的话，希拉里·克林顿目前是以2239票对1469票领先于桑德斯。民主党是要在7月份在费城举行代表大会，参选人只要有2383张代表人票，就可以确保获得本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桑德斯星期二晚上在俄勒冈州对支持者们说，尽管选情不利，他仍然将尽力争取每一张代表人票。俄勒冈州将在下个星期举行初选。星期二，唯一的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在西维吉尼亚州还有内布拉斯加州轻松的取胜。那么在美国这次大选里面，可以说基本已经获稳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亿万富翁川普，他曾经说过美国应当从亚洲脱身。这番言辞呢，引发了美国的亚洲盟友怀疑美国对亚太安全的承诺，并且可能加强了主张这些盟国应该拥有核武器自卫的论点。有专家就认为，如果川普真的成为美国总统，美国亲密亚洲盟友当中主张拥有核武器的保守派可能就由政治边缘进入主流。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在首尔的报道。
在竞选美国总统的选战中，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建议日本和韩国拥有核武器，以及美国从那些不愿意为美国在其国家维持军事基地支付更多资金的国家撤军。美国目前在韩国驻军28500人，在日本有54000人。东京据报道为此每年支付美国16亿美元，首尔支付8亿6600万美元。一些专家表示，川普愿意考虑向这些国家提供核武器，但假如他将这种意愿付诸实施，将违反核不扩散条约。
假如美国的盟国像川普说的那样要自己自卫，美国的盟国关系就会破裂。
尽管在中国当初拥有核武器，以及最近朝鲜拥有违禁核项目，都引起了盟国的担忧，但华盛顿最终说服了亚洲的盟国，或通过压力要盟国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但是川普威胁要从亚洲撤军，这种局面可能加强日本和韩国国会内少数派的声音。这些少数派说，不能再指望依赖美国的保护了。
假如川普的这些声明成为现实， 我想会有政界人士认同这种说法，很多人也会热情支持。
向韩国和日本提供核武器有可能加剧地区紧张，使朝鲜的核项目合法化，并使中国和俄罗斯不再支持国际社会制裁金正恩政府。尽管川普目前只是一个候选人，还不是总统，但他的话正在亚洲产生影响。很多人认为他发出的信息，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都有可能损害盟友对美国的信任，令他们怀疑美国对该地区的承诺。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首尔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总统奥巴马计划在5月27号要访问日本广岛，这将使他成为第一个访问那里的在任美国总统。美军战机在1945年二战期间向广岛投下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三天之后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70年来没有一个美国总统访问过广岛和长崎。白宫表示，奥巴马将在他5月21号到28号的越南和日本之行即将结束之际，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广岛。奥巴马的顾问罗兹排除了奥巴马会为轰炸广岛和长崎做出道歉的可能性。罗兹说，总统不会再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使用原子弹的决定，相反的，他将以前瞻性的眼光专注于美国跟日本共同的未来。奥巴马总统计划到日本参加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七大国领导人峰会。白宫表示，奥巴马访问广岛是为了凸显他继续致力于推动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那么在奥巴马总统到日本去参加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要访问广岛，他利用这个机会呢，呼吁全球关注朝鲜核项目。预计朝核问题将会是七国峰会的议题之一。不过呢，广岛原子弹幸存者希望奥巴马即使不道歉，也要承诺美国在二战末对日本使用核武器造成的毁灭性破坏和痛苦。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所做的报道。
1945年8月6号，美国向广岛投下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炸死了14万人，其中包括那些后来死于强烈辐射的人。今天爆炸中心坐落着广岛和平纪念公园，悼念那些受害者和死难者。79岁的小仓惠子和这场核灾难的其他幸存者要求奥巴马总统到这里来，承认使用核武器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Before I die, I want to see.
在我死前，希望见到美国总统，见到在任美国总统，不是为了要他道歉，而是作为一个人，你到这里了，和我们站在同一块土地上，以平等地位为死难者祈祷。
We are standing on the same land, the same level land, and then pray for the dead.
公园里的博物馆中保存着照片和文物，显示世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造成的破坏。小仓惠子当时才8岁，她说她当时距离爆炸中心2公里半，还是被爆炸的冲击波推倒在地。
When I came to myself, everywhere,
我醒来后周围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一片死寂。
Quiet.
沙尾平井当天被当地一家报纸拍到和其他幸存者拥抱在一起，他被严重烧伤。他不安地记得，为了逃生，他从一堆他以为都是死人的身上爬过。
他们都死了，可是其中有一个人还活着。他大声地骂我。
从胜者的立场来看，原子弹导致战争提前结束，减少了美军的死亡。不过原子弹也杀害了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很多平民在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死于核辐射导致的各种癌症。这些幸存者并不希望奥巴马的广岛之行重新争论美国战争时期投掷原子弹的决定，而是希望加强国际社会对未来销毁所有核武器的承诺。美国之音帕登，广岛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朝鲜的核问题。历时4天的朝鲜执政党劳动党的第7次代表大会闭幕了，平壤举行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韩国说，朝鲜党代表会上并没有释放出跟韩国改善关系的诚意，而且呢，继续寻求发展核武。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朝鲜首都平壤5月10日举行盛大群众集会和游行，庆祝朝鲜劳动党第7次代表大会闭幕。上次全代会是在36年前召开的。朝鲜最高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金永南在集会上说，
党中央向那些为这次党代会顺利召开而增光的人民和士兵致以最热烈的问候。
在金永南的带领下，在场群众高呼朝鲜标志性政治口号，战无不胜的伟大领袖金正恩万岁，以及光荣属于敬爱的领袖等。平壤市中心的金日成广场的集会后举行了盛大游行，身着鲜艳服装的朝鲜民众手举花束和标语，簇拥着彩车行进，有的彩车突出展示朝鲜已经是一个核国家。参加游行的36岁的朝鲜工人金松说，
我相信七大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会向全世界展示了我们劳动党的尊严、力量和伟大。我认为把我们亲爱的和尊敬的领袖金正恩提到党的最高位置，是我们人民最大的骄傲和荣耀。
朝鲜在七大上宣称朝鲜是一个负责任的核武国家，不过针对朝鲜七大炫耀核武，金正恩最终登上个人统治大位两个主题，朝鲜总统朴槿惠星期一予以谴责。
朝鲜上周以来举行第7次党代会，不过他并未表现出改善南北关系的诚挚意愿。朝鲜继续无视国际社会的警告，不时地宣称朝鲜是一个核武国家，并加大寻求核武器的力度。
朴槿惠还说，为了应对目前的安全挑战和经济衰退的影响，韩国应该把国家的能力全部调动起来，避免政治纷争伤害国家利益。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看看美国跟中国出现的鸡肉争端。奥巴马政府指责中国不断地向美国进口的鸡肉征收高关税，而且拒绝服从要中国遵守全球贸易规则的命令。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星期二说，白宫在世界贸易组织向中国提出挑战，要求中国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弗罗曼说，美国家禽养殖业者应该在全球经济中有一个公平的机会去竞争，而且获胜。当中国试图给美国的农民、企业和工人制造不利时，美国政府就要继续要求中国负责。中国的高关税使得美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与得到大量补贴的中国商品相比过于昂贵。这是自2013年以来涉及美国对中国鸡肉出口的第2次争议。世贸组织上一次做出有利于美国的裁决，但是中国要求重新审理，并且坚持自己正在遵守全球贸易规则。美国表示，中国自己重新展开的调查基本上是保密的，并且没有能够证明美国的出口实际上给中国农民带来损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星期二宣布，因为中国仍然在对美国进口鸡肉产品征收高关税，美国向世贸组织投诉。奥巴马政府称，中国的做法违反了世贸组织的规则，要求中国向美国鸡肉开放其巨大的市场。有关的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说，中国对进口美国肉鸡产品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做法与世贸组织的规则不符。此前，世贸组织就美中鸡肉争端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对美国鸡肉征收高关税违反了其世贸组织的义务。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这是奥巴马政府第12次向世贸组织投诉中国。弗罗曼说，最新的这一次贸易执法行动表明，美国在确保中国履行其世贸组织义务方面的立场是坚定的。弗罗曼当天上午在参议院办公楼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Trade enforcement is a reflection of our commitment to the workers who want to sell and export their product
贸易执法反映的正是我们对那些希望能将产品销往美国境外 95% 的消费者的工人所做的承诺。今天我们要明确的是，我们不容许中国阻止10亿中国消费者购买我们的高质量农产品，伤害美国禽肉出口商、30万农产品从业者以及他们所支撑的社区的利益。
美国近期加强了针对中国及其他国家违反贸易规则的执法行动。《华尔街日报》10号的一篇报道认为，奥巴马政府希望通过这样的贸易执法行动赢得国会对其倡导的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更多的支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自奥巴马2009年就任总统以来，美国贸易代表至今已经向世贸组织提出了21项投诉，其中12项是针对中国的投诉。该办公室说，美国赢了所有世贸组织已经裁决的投诉。这是美国第二次就肉鸡产品纠纷向世贸组织投诉中国。中国2010年对美国进口肉鸡产品征收最高 105.4% 的反倾销税，最高达 30.3% 的反补贴税。2013年世贸组织对美国指责中国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的投诉予以认可。中国在2014年重审并且调低了美国肉鸡产品进口关税。目前中国对美国肉鸡产品征收最高 73.3% 的反倾销税和 4.2% 的反补贴税。中国在重新评估之后仍然认为美国肉鸡产品出口对中国市场造成不利价格影响，美国出口对国内市场造成实质性的伤害。美国是世界肉鸡产量最大的国家，也是第二大鸡肉出口国，近18%的肉鸡产品出口。禽肉产业在美国有350,000雇员，并且包括50,000个家庭农场。高关税令美国肉鸡产品难以进入中国市场，许多肉鸡生产商受到影响。美国贸易代表表示，美国坚信中国修改后的关税仍然有违世贸组织的规则。这一次美国对中国的投诉包括中国对美国肉鸡厂商生产成本计算不当、重新调查过程不透明，以及中国做出的有关美国进口肉鸡伤害中国市场的结论不确切等。星期二的新闻会上，几名来自主要肉鸡生产州的联邦参议员对奥巴马政府最近的这一次贸易执法行动表示支持。来自特拉华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汤姆·卡珀在谈及中国在肉鸡贸易上的做法时引用了孔子的话，他说，
孔子在2500年前说过这样的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不知道孔子是不是自由贸易者，但我是。我想国会和政府大多数人也都是。我们待人总会考虑对方，但是中国人在肉鸡问题上对我们并不公平。
乔治亚州共和党籍参议员约翰尼·艾萨克森说，1999年当他刚刚进入美国国会时，最早参与表决的法案之一就是与中国建立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他说自己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但是在中国滥用权力的时候，他会坚定地采取行动。艾萨克森说，如今美国是世贸组织成员中唯一愿意对中国在遵守世贸组织规则方面发出挑战的国家。贸易行之有效的前提是要守规则，而势在必行的是要让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履行他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所同意遵守的规则。阿肯色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布兹曼说，我们的贸易伙伴应该按照规则行事，并且要履行其义务。中国要对其违背国际承诺负责，让阿肯色州和全美农场主能够在一个公平的环境中竞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的义乌这个城市被称作是世界小商品批发之都，几乎所有中国制造的产品都可以在这儿找到跟买到。 随着人们对于中国经济硬着陆可能性的持续担忧，这一座山城当中的批发商说，他们也受到影响，正在想方设法的摆脱困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义乌发来的报道。
寇德轩一家从事瓷器生意已经几十年了，不过他说过去两年来销售急剧下跌，大约减少了20%。为了维持下去，他减少了生产和包装成本，甚至自己的利润。
他们也就是非常的难过，但是我们是主动的把利润空间让下来，希望大家就是能维持的把这个生意给做下去。
另一个保护生意的途径是寻找对中东和欧洲顾客有吸引力的产品，
要不断的创新，任何一个产品肯定要不断的创新，没有创新的话肯定早晚会被这个市场淘汰掉。
对有些人来说，义乌小商品市场是中国经济放缓风暴中一个独特的避风港。这个巨大的贸易市场有几公里长，拥有6万多个商店。经营者说，如果你在每家店里停留不少于3分钟的话，需要13个月才能走完整个市场。当然，一家店面能做的有限，发挥创造力很重要。由于商品滞销，互联网成了钟表设计师宗繁中等人的重要生命线。
有通过其他的渠道，比方说我们国内那个天猫，我们自己也有做淘宝天猫这一块的，就是相比较是也是弥补了一些，但是外贸来讲要比去年要少不少，少1/3或者是一半。
拥有老顾客和设法迎合他们不断发展的需要，在这个不断收紧的全球市场上也是维持生意的关键。数季州在这个义乌批发市场中没有店面，他的生意在义乌别的地方。他说过去几年来他的利润不断上升，在他看来既有危机也没有危机。
这取决于你自己，没别的，取决于你怎么做。大多数人都陷入困境，没错，可是世界这么大，有那么多的机会，每个行业都有机会。
这也是义乌的希望所在，虽然有困难，可是还是可以找到发展的方法。美国之音艾德义乌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菲律宾选民在星期一选出了一位新总统，这个人他以口无遮拦的演讲方式还有强硬态度来竞选呢，被人家拿来跟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相提并论。人们也预计未来美菲的防务关系可能会遇到挫折，但是如果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继续咄咄逼人的姿态的话，那么美国跟菲律宾就会继续在安全领域密切的合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预计菲律宾南部的达沃市市长杜特尔特星期赢得总统大选，接替阿基诺3世成为下一届总统。杜特尔特在竞选期间以他口无遮拦的演讲方式和强力对付犯罪和腐败的诺言赢得了众多选民的支持。他还说当选后他会努力寻求跟中国对话的途径，处理两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在过去6年执政期间，阿基诺3世领导的政府逐渐深化了与美国的防务合作关系。过去2年来，中国在马尼拉所称的菲律宾西海海域大举填海造地，实施军事化，将美菲军事关系推上一个新的台阶。华盛顿的观察人士说，杜特尔特在当选后执政初期会谨慎甚至拖延实施前任政府与美国达成的一系列防务协议，包括菲律宾向美军开放使用5个军事基地。在美菲协会4月底举行的一场讨论会上，前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卢格说，未来美菲两国防务合作关系的发展将难以预料。这不仅因为菲律宾政府换届，也因为美国即将有一位新总统。
我看到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新一届行政当局上台，尤其是一个不同的政党执政时，往往会把严厉的竞选言辞当真，不加思索地否定前任政府的任何政策。
不管下一届政府由谁主政，前参议员卢格期待美国和菲律宾会基于两国的共同利益，继续推进这两个盟国的防务合作关系。
增进我们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包括美菲强化防务合作协议和让美军使用五个军事基地，是基于我们都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和其他地区咄咄逼人的行为感到忧虑。
随着阿基诺三世卸任，菲律宾驻美大使库西亚也将离职，他也期待阿基诺政府与美国建立的合作关系会继续下去。
过去六年来，阿基诺政府在防务与安全、人员交流和经济来往等方面深化了与美国的关系，为下一届政府继续这种合作关系做好了准备。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针对菲律宾大选发表评论，批评现任政府没有诚意跟中国谈判解决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但称这一谈判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表示强烈支持台湾参加本届世界卫生大会以及在世界卫生组织工作中的参与。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5月6号收到了世界卫生组织邀请台湾卫生福利部参加于本月23号开始的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函。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伊丽莎白特鲁多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我们高兴看到台湾收到了参加今年5月23号至28号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台湾在过去七年作为观察员参加了世界卫生大会，美国强烈支持在世界卫生大会的此项参与以及台湾在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活动的工作中有意义的参与。我们知道台湾对世界卫生做出了重要贡献，台湾在世界卫生大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工作的参与有助于一个更安全更健康的世界。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5月6号致函台湾卫生福利部部长蒋炳煌，邀请台湾以中华台北观察员名义参加第69届世界卫生大会。信中特别说明，邀请依照的是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 25.1 号决议中包含的一个中国原则。台湾自2009年开始以观察员名义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世界卫生组织这次在邀请信中注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少有的举动。对此，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特鲁多只是表示，美国继续实行基于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和日本在有争议的海域发生了渔事纠纷，台湾朝野立委建议台湾应该透过协商的方式来解决争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台湾应该透过外交途径解决与日本在冲之鸟海域的争议。
这个事情大概三个途径啊，第一个武力解决，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好，也希望不要发生的。外交协商这是最可行应该来推动的管道，但是你要一定的实力做后盾啊，不然他也不跟你谈嘛，对不对？第三个国际解决。
江启臣委员还说，外交协商必须双方愿意坐下来谈，但是如果日本方面不愿意，台湾也无可奈何。台湾外交部次长侯青山说，台日已经同意双方协商冲之鸟海域的争议，不过时间还没有敲定。侯青山次长还证实，台日之间于2005年陈水扁执政时期确实建立了默契，在冲之鸟水域一旦日本公务船出现，台湾渔民就会获得通报必须离开。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一邀请外交部等部会首长就台湾渔船于冲之鸟礁海域遭日本强扣等议题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接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胞弟日本众议员岸信夫时表示，双方船舰都已经到达冲之鸟礁的公海，希望双方自我克制，不要发生冲突，以免影响彼此友好的关系。马英九还指出，台湾不会退让， 既然双方都认为自己有道理，就交付国际仲裁。另一方面，台湾的外交官会继续和日本朋友协商，希望找出解决方案。台湾政府上周五派出船舰前往冲之鸟海域护渔，日本巡视船随即进行跟踪监视，双方距离3到8海里，没有发生摩擦，日方也没有驱赶台湾的船舰。台湾民进党立委陈亭妃批评，根据台湾总统府发布的相关新闻稿，2014年称冲之鸟岛，2016年又称冲之鸟礁，在这种情况下，要如何与日方协商？
那到底我要相信103年的马英九，还是要相信105年的马英九？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矛盾啊！
陈亭妃委员还指出，台湾渔民的诉求很简单，就是再到冲之鸟海域附近捕鱼的时候，不要再遭到日方的扣押。台湾后任总统蔡英文日前也和岸信夫进行了会面，双方同意紧速解决冲之鸟争议。蔡英文稍早到外交部听取简报后强调，将全力捍卫台湾渔民的权益。台湾东胜级16号渔船上个月25号于冲之鸟海域捕鱼，被日本公务船扣押，台湾渔民在缴交600万日元保证金之后才获得释放。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蔡正元透过脸书表示，将冲之鸟争议送交国际仲裁是一箭三雕的好方法，不仅可以让台湾获得国际宣传，也可以逼日本及中国大陆表态。日本方面表示，冲之鸟岛礁是日本的领土，其周边200海里为经济水域，不过台湾和中国大陆都不予承认。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政府新旧更替，总统政权正式交接还有不到10天就要启动了。台湾现在正在为新总统就职典礼做准备。星期二国防部公开展示了军乐队还有仪仗队他们的训练操演，音乐和队形充满台湾社会多元族群融合的元素。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军乐队雄壮的旋律声中，仪仗队的海陆空军人列着整齐的队伍进入人们的视野。规模庞大的乐仪队由556名成员组成，包括256人的乐队和300人的仪队。台湾即将上任的领导人蔡英文不仅是第一位女总统，而且具有原住民、客家人、闽南人等不同族群的血统。军乐队为体现新总统的背景特点和台湾社会的多元化，在音乐编排上加入了族群融合的理念，通过风格多元的曲目进行编排，力争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这首开场曲是乐队一位队员创作的，旋律选用了国语、台语、客家和原住民歌曲，通过各族群的音乐元素体现台湾这个多元社会各界共同打拼的精神。台湾行政院日前公布的第14任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活动流程表明，军乐队演奏从早上9点15分正式开始，并在新总统11点就位观礼台之前，乐队一队雄壮登场，为庆典现场烘托出一个新的高潮。仪仗队的表演操变化繁多，引人瞩目。国防部介绍说，队形排列突破了以往的程式，采用了特技融入队形变化的模式，以便突出族群多元的主题。队形根据音乐变化排列出象征前进、打猎、围圆、彩虹等各具族群特色的队形。组织方介绍说， 从小就受客家文化熏陶的空军一队上士林志敏负责编排油纸伞的队形，将客家子弟勤奋朴实和刻苦耐劳的精神融入其中，表达出客家精神和情感。据行政院介绍，520当天早9点，当选总统、副总统在总统府内宣誓就职，典礼过程持续15分钟。此后由军乐队、摇滚乐队等团体在凯达格兰大道广场进行文艺演出，总统、副总统在观礼台就位之后礼炮开响，学生合唱团领唱国歌。11点10分开始，就是台湾各界期待、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蔡英文总统30分钟的就职演说。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上个月的巴拿马文件事件，如今呢又有新的发展。很多政界跟商界明星开设离岸公司的巨大文件数据库上网公开，这些文件证实了人们长久以来就一直怀疑的事情，那就是世界各国的权贵可能利用空壳公司逃税。这个巴拿马文件数据库包含了20多万家离岸公司账号。巴拿马莫萨克冯塞卡律师事务所经手的这些文件，星期一由国际调查记者联盟上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将这些资料开放给普通公众，可能激起比当初文件泄露时更强烈的反应。世界各地的人们现在将能在这个数据库中进行搜索。这个数据库包含分布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离岸账号。
我想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们让各国的公民再度获得权利。
上个月有关离岸账户的新闻报道，让好几个国家的领导人十分难堪。那些人包括英国首相卡梅伦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外，冰岛和西班牙的高级官员为此下台。调查记者敦促世界各国人民积极参与，提升全球金融透明度。
请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没有机会在很多国家进行调查，告诉我们还该调查谁。
巴拿马莫萨克冯塞卡律所以及在泄露文件中被提到的那些客户否认有任何过犯。避税天堂并非非法，但对公众利益有害，因为避税天堂让富人得以避免缴付他们所应付的纳税，从而增加了中产阶级和低收入公民的负担。星期一，300名经济学家联合签署公开信，敦促世界各国领导人取缔避税天堂。他们说，避税天堂增加贫富悬殊，损害全球经济。
避税天堂的秘密性常常被滥用，空壳公司、匿名公司常用来进行各种各样的犯罪活动，从洗钱到贩毒，到走私军火、重大诈骗，什么都有。
上网的巴拿马文件数据库可以根据国家、人名、地址和其他关键词进行搜索，但是一些敏感的信息，如银行账号和个人信息，不在其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十年浩劫的文革发动50周年的前夕，继5月2号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被称为文革文化再现的红歌会之后呢，陕西的一些左派人士星期天在西安举行纪念文革516通知发表50周年座谈会，外界称之为是在为文革招魂。下面呢，就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所发来的有关报道。
陕西左派山丹丹红网站星期一发表作者为红旗飘的报道，称陕西各地红友在西安举行报道称为五月红潮的纪念文革516通知发表50周年座谈会。报道开篇就说，红五月的春雷冲破密布的乌云，在天地之间隆隆回响，中华大地到处红潮涌动，北有52人民大会堂掀红歌风暴，社会主义经典歌曲大型交响演唱会56朵春花惊艳绽放，南有香港毛泽东思想学会51期间召开两岸三地左翼人士举行以继承主席遗志弘扬文革精神为主题的纪念文革50周年座谈会。网络上
群众自发纪念毛主席发动文革50周年，大量的网文和帖子更是铺天盖地，势不可挡。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热情讴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伟大丰碑。报道说，516通知是吹响文革的号角，是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发出正式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是中国人民向走资派的宣战书。从此全国7亿人民群众激情满怀，投入文化大革命之中。报道称，毛主席尖锐地提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的英明论断，指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和前进方向。正是由于经历了文革，走资派搞复辟才遭到了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抵制，遭到了全国毛派的坚决斗争，这也是文革的成果和意义所在。令人关注的是，报道称各地同志争相发言控诉当代邓小平修走私集团篡夺政权，背叛无产阶级事业，复辟了资本主义，他们屈膝投降，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把中国拉入资本主义深渊，葬送了毛主席和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使中华大地成为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冒险乐园，人民群众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篇通篇充斥文革语言的报道没有透露这场座谈会组织者或哪些人参加。有分析认为，毛左不顾中共否定文革的决议和有关不许举行有关文革50周年活动的规定，公开纪念文革，尤其是在习近平家乡，更是具有挑战意味。毛左利用习近平崇毛尚左心态，否定改革开放30年来的成果，实际上是表达对现状的不满，更是对当政者的挑战。不过，前解放军著名学者、千秋功罪毛泽东的作者辛子陵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包括人民大会堂红歌会在内的这股文革复辟思潮受到北京一些高层的支持，目的是干扰需要进一步推进的反贪打击以江泽民和曾庆红为代表的最大老虎的攻坚战。他说，
这一股复辟文革路线逆流是不可小视，整个社会思潮在北京是有人支持的，谁最希望把文革闹起来，炸老虎，炸贪官，只有文革闹起来，全国一乱，就谁就顾不上他们了。他们甚至可以站出来呢，批判习近平要怎么怎么的，要复辟怎么的，整个的转移这个反贪打虎大的政治方向。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反贪打虎，把江泽民、曾庆红他们这一场斗争进行到底，扫清持久战的障碍，中共才能够存在下去，不然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
据报道，属于自由派的红二代、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之女马晓丽，在52人民大会堂红歌会之后，直接上书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斥责这项活动是文革文化再现，其演出内容中充斥着文革劲头，大有文革再现之感，其中竟然出现干扰党的外交路线的巨大横幅做大背景，这必将影响到国内外对我国未来走势的判断，也势必对党心民心产生极大影响和误导。曾任统战部高官的马晓丽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还表示，搞大会堂红歌会，挖这么大的坑，高级黑，黑的是习总书记，黑的是现在的党中央。曾任国防大学当代中国编辑部主任的辛子陵表示，他赞同马晓丽的判断，认为大搞纪念文革活动就是高级黑习近平。辛子陵还认为是中宣部系统而不是习近平本人被外界认为的崇毛偏左，造成目前毛左思潮泛滥的局面。他说，
他已经很明显了，是中宣部，是刘云山，是他们搞起来的。中共他现在还是个统一党嘛，叫谁负责呢？叫习近平负责，绝对是一种高级黑。你看他那个会开得很巧妙，我告诉毛， 也把你习近平烧着该送上。我告诉你，支持你，你不能说我不对吧？你不好反对吧？于是乎，大喊喊，一号召走，反对美帝或者一起老狗这些的，全凑在了文革这一套。
辛子林强调，尽管目前复辟文革的极左思潮泛滥，但是中国发展的程度到了不存在再来一次文革的土壤。他说，
这个东西你不可怕，习近平会顶住这股逆流，中国绝对搞不起文化大革命的。现在是什么时候？人民觉醒了。开座谈会那些人，你要他们想想，文革结束那一年，我到了延安，那时候老百姓还是穷的，家里是大姑娘，没有裤子穿的。你看看现在延安有什么形势？不是改革开放能有今天吗？这些人他不说是真糊涂，他是装糊涂。
文革被十足的红歌会一曝光，震惊海内外，成为众多海外媒体的头条新闻。据报道，在马晓丽发表公开信要求严查之后，中办已批示中宣部和文化部调查，随后参与演出的各部门纷纷撇清自己的关系，称有人冒用中宣部名义狐假虎威搞商业演出。有分析表示，人民大会堂红歌会以及陕西的纪念文革座谈会等，正演变成为中国左派与自由派的大厮战，中共高层如何处理事件，将影响未来政治局势和国际社会对中国政治未来走向的判断。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则健康消息。现在呢，治疗脑癌有一项新技术，血脑屏障是身体自然的防御系统，能够阻止某一些有害物质由血液进入到大脑。如今呢，医生们可能已经找到了一种方法，能够穿过这层屏障来治疗脑癌患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博曼的报道。
自2009年以来，神经外科医生一直使用激光来治疗脑癌患者，但是现在医生们发现了新的技术，可能使得化疗药物能直接进入患者的脑部。这项技术的要诀在于必须要将药物穿过负责保护大脑的血脑屏障。血脑屏障的防御功能阻止了部分潜在能治病的化疗药物进入大脑。凯西·史密斯罹患卵巢癌并扩散到大脑，这一类型的脑癌称之为胶质母细胞瘤。
那时我好像一共有三颗肿瘤，因为这些东西当时的我一点都不开心。
史密斯原本接受的是激光治疗，医生将极微小的探针穿进他的大脑，直接扎进肿瘤，然后用激光把肿瘤烧毁。华盛顿大学神经外科教授艾瑞克·路德哈特说，在治疗过程中，他们发现这样的治疗方式对血脑屏障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们发现在经过大约四个星期的激光治疗后，血脑屏障出现破洞，也就是说我们不只消灭了肿瘤，也为释放其他药物、化学药剂和治疗方式等开启了一个窗口，否则这些东西通常都会被血脑屏障给阻挡在外。
以史密斯的例子来说，强效试验化疗药物多柔比新本来无法穿过血脑屏障，但现在得以进入到他的大脑。
有趣的是，血脑屏障是个双向道，如果它被破坏了，代表你能将东西送进大脑里，但同样的，一些东西也会借由身体的循环从大脑中传出，并到其他外部系统，包括免疫系统。
免疫系统协助抵抗癌症，不过这样的过程是有危险性的，遭到破坏的血脑屏障让大脑处在受伤的风险中。尽管如此，这样的治疗方式至今对史密斯来说是有效的。被诊断出胶质母细胞瘤的病患通常在发现后只能存活15个月，但史密斯从2009年开始就已经和癌症病魔搏斗了。
当他们说我是某种新药物或新方法很好的实验人选时，让我有点高兴，所以我加入了他们的研究，结果非常好。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神经外科团队希望在今年晚些时候能够就他们的研究结果发表一份正式的报告。美国之音博曼华盛顿报道。
一二三，梅雨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 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好，我们即将要推出下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待会儿见。